宝贝是罪人的中宝，就是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之所宝就是那个中宝的宝。然后接下来就讲，他说美言可以，我翻译成现代话就说，就是美好的这个言论呢，可以让人喜欢；美好的行为呢，就是德行呢，可以使你有社会地位。但是你心中的那个罪，那不善，怎么能够去掉呢？你听老子说的，你去不掉的。然后接下来怎么？接下来一话就说，这是老子第62章。接下来就说，即使你当了天子，你封为三公，三公就是除了天子以外的最高的三位置，太公、史公，还有什么公？三公，或者是你财宝无数，荣华加身。他说：“老子说，我告诉你，也不如坐尽此道。说你在世上不管有什么，你都不如坐尽这个道理。”然后最后一句话就说：“我们古时候的人为什么重视这个道呢？”你看，当时我就想，尧舜禹在商周那个时候，他说：“古时候的人，古之何以重此道者？古之重此道者何？就是古人为什么重视这个道呢？”接下来就是说，不就是因为在它里面寻求就能得着？有罪可以赦免吗？古之何？古之重死道者何？不越有求易得，有罪以免邪？原话就是，不就是说有求就能得着，有罪就可以赦免吗？所以，道是天下最宝贵的呀。老子就说：“故天下之贵也。”道是天下最宝贵的。所以这我现在正在写这个东西，我相信因为老子吧，我们过去在中国研究老子的学者专家都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研究的，他们不认识耶稣，不认识基督教文明。我现在当我信了耶稣之后，当我认识了这个圣经基督教文明之后，我再去用神的光来看老子的时候，我发现老子简直就是一颗珍珠啊，在被我们这个黄土地给封住了，然后等神的光一照就照出来了。而且老子一共81章，后人分的章啊，81章，81章里边有29次，26章29次提出了一个人，你注意这个人非常奇特，就是圣人。圣人将近1/3的章里提出了一个圣人，这个圣人的特征把它归纳起来跟耶稣一模一样，第一，这个圣人是道的化身，我们这个基督教叫做道成肉身，我们中国叫做道的化身。凡是道所有的性格，这个圣人都有。我不信你们回去读一读，前面老师都是上面讲道如何如何，下面就讲是以圣人如何如何，道如何圣人就如何，他们是合一的，然后这个圣人呢又什么呢？你注意啊，这个圣人降卑受辱，这个是我们以前很难理解的啊。降卑啊，就是他本来有荣耀，却甘愿于卑贱守屈辱，叫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知其穷守其慈，就是他本来有荣耀，但是他甘愿守他的屈辱。而且说的是背合而怀玉，就是说背合就是那个他这表看起来啊就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但是内里面有宝贝，然后后来还讲他更有意思，最后到快79章的最后的时候讲他为国受辱，而且为民受难，而为天下之王。你注意看啊，回去老子讲这个圣人受辱了，而且受难了，却为主为王。你说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后来我看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个人呢是公元前700年左右，老子这个人呢是公元前600多年，两个人年代差不多。以赛亚书是64章，一共64章，其中也有将近1/3的章提出来一个圣者，那大概要是我翻译就把它翻译成圣人了，结果他原来我们翻译就翻译成圣者，也是将近有1/3的章提出以色列的圣者。 他来了之后要拯救天下的万民，拯救天下的万民。我们基督徒都熟悉说他是全地之王，全地之王。当然老子呢，他没有点名是以出于以色列，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老子绝对没有给这个圣人一点民族色彩，绝对。你看你们读那个什么孔子啊、墨子啊，其他的人呢、啊，他都给你引证了很多中国古人，什么古代的先王，什么这个有民族色彩啊，就是有民族色彩。没有这个老子，通篇五千字，没有一点民族色彩，他是普世性的。老子讲的是普世性的。你知道今天现在老子的英文译本有多少吗？你们想象不到，老子的英文的译本呢、啊、版本104种英文译本，而那个孔子的那个论语只有3个版本，易经只有2个版本，而老子104个版本。所以说90年代杂志去年就有一篇文章就讲让我们都来读老子，他里边就讲，他说现在西方人这么热心老子，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反而不读他，反而不读他。我说这个老子啊是一个普世性的一本书，普世性的。而且老子里边预言什么，我们知道圣经，基督徒都知道圣经里边多次讲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啊，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耶稣把他给显现出来，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样的话说了好多遍。那么老子里边有一章，第28章，全章是这么说的：吃大象，天下往，往而无害，安平泰。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说，有秉持大道之相的人要来到这个世上，他来了之后，普天下的人都往他那里去，凡是到他那里去的人，都能得到平安、喜乐、太平。就是吃大象，天下往，往而无害，安平泰。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还有很多，我要跟你讲老子，我跟你讲3天3夜讲不完。那个老子，当然我这么讲，你们还不足以让你们完全明白。等我将来写完了之后，你们会知道。就是说，如果你认识了耶稣，认识了圣经，有了基督教这个背景，有了神的光，你再去读老子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熟悉。这个人非常熟悉，老子讲这个圣人多熟悉啊！我手头上有很多那个关于老子的书，我去年夏天回大陆就是专门去买了一批的书回来，就是老子的书，别的没干，就是买书去看看新版书。然后我就看所有的解释老子的各家各派，所以这个圣人呐、啊，都是一笔带过呀，他们不认识这个圣人，他们觉得这个圣人是个虚的。其实你看那个老子给这个圣人多少那个内容啊，很多特征，很多内容，从他那个荣耀降卑，受辱受难受死，为主为王，十大象，还有很多，29处讲圣人的，讲他自己不是凭自己的能力。你看我昨天晚上讲了半天啊，耶稣反复强调说我不是凭我自己做什么，我凭我自己做不了什么。那个老子就讲那个圣人也是反复强调他不自见故名，不自恃而当，不自为，无为而无不为，他自己什么都没有作为，但是他柔弱的像羔羊一样，但是呢他成就了全世界最大的事情，无为而无不为，柔弱胜刚强，所有的这些道理啊在耶稣身上都体现出来了。你说平时我们这些人你怎么柔弱胜刚强呢、啊、我们有人觉得老子的话，原来觉得老子的话跟耶稣的话差不多，打你的右脸吧，左脸也给他，那就让人打吧。然后老子说柔弱就胜刚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弱就是弱呀，你胜不了强啊，你压个就打不过美国呀，那很简单，你钱少就买不了好车呀，那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哪有柔弱胜刚强的，你弱受欺负啊，那不很简单吗？我中华民族就是要自强嘛，自强自立嘛，没有说我自弱。所以说老子的道理照样在这个世界上也行不通，但是在耶稣身上全行通了。所以我今天我不能展开多讲，我只是跟大家强调一点，我们中国也是神所创造的人，中国人，神是全人类的神，神就像圣经上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讲，神借着先 多次多方小于列祖，是吧？在古时啊，借着众先知啊，多次多方小于列祖，小于列祖。我想一般的启示，当然圣经里边分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那么特殊启示呢就是耶稣没有问题，但是我想一般启示在我们中国也有，只要算是神的天下，神造的都有神的启示。所以我想这个基督这个神不是西方人的神，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如果这个福音基督教信仰要在中国大地上，在中国12亿人口中广泛传播，而且要扎下根去，就必须把基督教信仰跟中国古代文化结合起来，不能老是两张皮了。而实际上神早已预备好了，早已预备好，那就是说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传统文化，所谓儒家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这个文化孔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他退而求其次的东西，是无可奈何的东西，是大道隐去之后他没有办法了，哎，他才定了这些仁义道德这些东西让大家来遵守，真正那个大道啊已经失去了，已经失去了。所以我这个问题就不多讲，所以你也就是我知道我说的那句话啊，我们那个古老的安详，那个自信的微笑，我们都可以得来，都可以得来，那是我们敬畏神。什么叫道？《礼记》就是刚才说的五经之一，《礼记》里边有句话，什么叫道呢？或者道就是敬于神而爱信于民。道啊，我们老说中华民族的道统是什么？有人说这个道统就是儒家，不对，真正的道统《礼记》上说的很清楚，道者忠于这个信于神，这个忠于民也，上信于民，上信于神，下忠于民，那是真正的道。所以我们要恢复这个中华古道，这中华传统那个道统，不能没有神，不能没有神。这个最近那个哲学研究，我们大陆来的知道，哲学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刊物，是全国最高的一份哲学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这个文章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北大哲学系的主任写的，北大哲学系的主任，他这里边就提出一个观点，说我们在搞现代化的时候，特别是中国，仅仅有世俗文化是不行的。世俗文化就包括什么呢？包括科学技术，包括这个哲学文学艺术，这些世俗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大学里边所中学大学里边所教的这些东西，他说光有这些东西是不行的，必须还有一种文化叫神圣文化。他说西方的神圣文化就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神圣文化。他说为什么要有神圣文化呢？他说如果没有神圣文化，人们就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就会越来越相对主义，越来越自由主义，人想干什么干什么。他说中国的儒家不属于神圣文化，儒家属于世俗文化。因为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看儒家也讲爱仁爱，基督教也讲仁爱，但是这个儒家这个仁爱在中国2000多年就行不出来。鲁迅呢，你看鲁迅说中国咱们说的是个仁义道德，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就是什么什么爱人呢，其实最后都是杀人吃人，中国历史上。但是他说基督教文明呢，在西方这2000年来他就维持了一个爱的传统能够行出来。他说区别就在于基督教属于神圣文化，而儒家属于世俗文化。我想世俗文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方说儒家就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有良心我也有良心，我们以心抵心，这样。而神圣文化不是，神圣文化呢是我们大家都讲对神的关系，都讲对神的关系，不是人比人，不是横着， 而是竖的，每个人直接对神负责。我们知道啊，只有神才是圣洁的，才是圣洁的。而人呢，都是有罪，都是肮脏，都是有限的。说人比人气死人。我们中国历史就是两千多年，人盯着人，人比人，人议论人，这个把人家分成三六九等。然后这个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一切都是人人盯着人，大家没有一个超越的东西在上面。所以说中国历史上是很可怕的。所以说如果有一个绝对的神在上面，超越在一切人之上，那么第一，我们人全是有限的，都是有罪的，这点我们承认了。第二呢，我们在神之下呢，我们都是平等的。你看，我们都是一神之下，都是平等的。所以说这种在神下面的这种平等，这种有罪有限的平等，就造成了西方这个西方社会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是法治，就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因为我们都是有限有罪的，所以谁也不能独揽大权，必须相互制约。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人都是有限有罪的。但是同时呢，人也都是尊贵的，谁也不能欺负谁。这个在西方很独特的这种东西，我们中国就没有。我们中国就是人治，我们就是仰望一个明君。有了明君，哎，我们就舒服几天；没有明君，有个昏君，老百姓就倒霉了，就倒霉了。什么那个什么一个大治啊，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候，什么景观之治，什么什么什么治，这个治那个治，最好的时候，就汉代什么唐代都有好的时候。但是那个好的时候就那么一阵儿过去了，但是为什么好呢？因为那个人不糊涂，哎，就我们就好一点。等他糊涂了，我们就倒霉了。然后现在这个毛泽东也是，邓小平也是，他好的时候咱们大伙都好，一个人不好大伙都倒霉，全民族都倒霉。所以说就是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个基督教传统啊，基督教信仰啊，它的意义非常的广，博大精深，我们不是一下子两下子能说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基督教文明，是基督教文明，而基督教文明的核心是基督教，这个我们别忘了。有的人光看到基督教文明，没有看到基督教。而基督教的核心是什么？是基督徒。如果没有基督徒啊，你怎么搞基督教文明也搞不起来。你看现在大陆现在有很多什么文化人啊，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基督教很好，把它介绍到中国呢，哎，对中国的这个道德呀，这个信仰危机啊，很有帮助。所以他们就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的什么神学家的著作，介绍这些东西。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做这些事是可以的，但是你们别忘了，基督教文明是基督徒活出来的，不是你写文章写出来的。如果没有大批的基督徒活在那里，没有教会在那里，在民间形成一种民间的道德力量，你即使你有多少那种书也没有用。关键是要有生命，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基督徒的生命活得出来，然后呢，文人学者们才可以总结归纳，才可以去概括去分析，才有了基督教文明。同样说到基督徒还不是核心，基督徒还不是核心，基督徒、基督教、基督教文明、西方文明，他们真正的核心是什么？是耶稣，是基督。如果他不来到这个人间，他不死，他不复活，如果光死了还不行，如果他死了之后不复活也没用。为什么呢？他一死，那些树倒猢狲散，那些门徒全跑了，你们知道吗？真的，圣经就这么记载的。他死了之后，那些门徒都跑了，连那个大弟子彼得最得意的门生都要重操旧业去打鱼了。所以说光死还不行，他必须活了。然后三天之后他一活，向门徒一显现，那门徒就嗷的起来了，然后到处传扬耶稣。然后呢，而且这门徒一个一个都为他死了，都殉道，从懦夫一下子变成了英雄，成了殉道者，就是因为耶稣活了。不然的话，那个他真的就是树倒猢狲散了，就完了。 所以基督整个基督教这个它的核心是耶稣。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中华民族将来真的要回归我们中华最古老的传统道统，就是周朝以前的那个道统，真的就要我们要认识这个圣人，就是老子反复强调的这个圣人，就是以赛亚预言的圣人，就是后来来到这个世上的圣人耶稣，也就是今天整个全世界的基督教、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跪拜的、都敬拜的这个耶稣。如果没有他，就没有基督教文明，没有基督教文明所衍生出来的一切的道德、什么爱、什么什么什么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东西都没有。哎，都是相，那就不会有结，都是相对的东西，都是相对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上帝、神、基督教信仰，在我眼里，完全是一个普世的，是一个全人类的，全人类的。这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是基督徒提的，就是请问，向大陆传福音的方式，应由哪几方面进行？这个，我没好好想这些问题。我觉得向大陆传福音呢，我想现在起码有这么两个东西，两方面在进行的。一方面就是大陆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说实话，这不是我们人做的，这是神自己在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西方传教士从鸦片战争以后大量的到中国去传福音，很多殉道者死在那里，但是呢也没有在中国扎下根。到49年，其实是52年左右，这个政府就把他们全部赶出来了，全部赶出中国，不让他们留在中国了。那个时候在大陆的基督徒大概有200多万基督徒，把他们赶出去之后呢，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在的政府对基督教是不支持的，不仅不支持，而且很多限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还迫害很厉害，到今天也有地方是这样。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你知道今天的基督徒有多少？至少增加了，就是比较中立的统计啊，增加了20倍，就4000万。如果那个时候200万呢，现在4000万，就增加了20倍。当然有的高的统计说，你像那个赵天恩他们统计就是7000万，这个低的统计呢就是2000万。我想大概中间的大概有平均一下4000万基督徒。这农村的4000万基督徒是谁传的？是谁传的福音呢？哎，是神传的，神自己传的，是那个西方传教士呢，他们用他们的血作为种子，这个播撒在中国。但是这个种子真的它自己发芽生长，这全是神让它发芽生长。真的，你看西方美国有这个 Billy Graham 葛培里啊，他查不到，啪一呼召，成百上千的人都站出来了，那么多人信主啊。哎，你知道中国农村呢、一个 Billy Graham 也没有，也没有那么多人集中起来被呼召，他就一个一个的传呢，一个一个传呢，像细胞分裂一样，他就短短的这么40多年，而且是在秘密的情况下就增加这么快，非常的厉害。所以说我想这个福音已经在进行。所以有一次我跟神祷告，特别迫切的祷告，我说神呢，求你打开中国福音的大门。我觉得神就有个回答说，我已经打开了，我早就打开了，我的门是从里边打开的。然后我觉得还有另一条线，就是知识分子。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基督徒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村的人，愚昧。我当然我觉得这个评论是不对的，没有文化的人呢、才更真诚更纯洁。我们这些人受的文化受的教育太多了，太复杂了，那个心那个理性。你说我搞哲学的，我原来搞读哲学，读那么多哲学家的东西，把我搞糊涂了，谁说的对呀、你也弄不清。什么法特、尼采、叔本华，什么我们这个弗洛伊德、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后来马克思，美国的实用主义，威廉·詹姆斯、杜威，好家伙，你弄个一家一家的理，你说不清。 所以说农村的人很纯洁，你跟他讲你要认罪悔改，他真的就跪在那儿认罪呀、啊，因为他那个良知还没有泯灭，他犯了罪他就知道是罪。我们有知识的人犯了罪不知道是罪，不仅不知道还有理由辩护。比方说你现在你找个同性，你找个婚外恋，找个第三者，我学哲学的，我可以找出10条理由来为我辩护。我会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我会找出很多理由来，我会用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各种各方面的理由来为我自己的这个第三者辩护。你辩护来辩护去啊，你内心深处那个良知啊还是受谴责。但是农村的人呢，他就没这么复杂，他就知道那是不对的。他很简单，你说出个大天来，他也知道你这个人缺德。你说这个现在这个人文主义，这个哲学教给人什么好东西啊？教给人为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的那个个人主义辩护。好多哲学都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的大学里边不让讲圣经，美国学校不让讲圣经，不让讲什么萨特、什么尼采、叔本华反圣经的东西，这不公平。这不叫真正的自由，这宗教自由，那个什么什么学术自由。我觉得这个知识分子的传福音呢，其实实际上也展开了。最近几年，特别64以后，据我所知，这个知识分子在北美，我们这些人啊，这个基督徒这个信主的很多很多。我这两年跑了一些地方，跟大陆的学生学者分享，真的信主的很多，我估计在10%上下，就是大陆留学生。我不知道是附近的大学怎么样，有的大学有的地方是非常，有的大学查经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去的大陆学生，因为有的大学的那个副校长啊，或者是管国际学生的那个头啊，他是基督徒，所以说他就号召大家。又有一次我去一个学校讲，哎，所有的中学生都来了。而且我说大家举手，我说你平时你们来过查经班的举手，结果都举手了，都来过。那个绝对信主的至少在15%以上，在那样的学校，我觉得是真是奇妙。我们在大陆受的都是无神论的教育，我们对基督教有了这样那样的成见偏见，我们受的宣传，但是我们一接触到这个真神的亮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抵抗，没有办法抵抗。你的理性可能会抵抗，但是你的良心、你的灵魂就会觉得很亲切，很亲切。你的理性觉得很啊，形式上、理性上、逻辑上，你还会觉得有一些这样的那样的问题。但是你说心里话，你的良心、你的灵魂、你的心灵，你会觉得很亲切。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它的力量所在。而且在大陆现在基督徒那个城市里边的那个基督徒也在发展，这个各个大学都有。各个大学都有这个。而且刚才我讲到那个哲学研究那篇文章，北大哲学系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那篇文章，他这也代表了一种动向，就是说也开始很多知识分子都开始意识到我们需要神，需要神圣的文化，神圣的文化来和这个世俗的文化相平衡。所以我觉得这个神，我觉得福音呢已经临到了中国。这个世纪末，那个世纪初，这个福音会在中国广泛的传播。你注意看，当年呢，耶稣是在耶路撒冷遇难的，在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呢就传遍了整个欧洲，然后呢就开始从欧洲越过大西洋传到了美洲，就借着那一批清教徒传到了美洲。然后呢我们就知道继续向前推进，越过太平洋传到亚洲。这个而且你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基督教文明啊，这个它那个中心在什么地方，那个是整个世界的经济那个中心也在哪里。是当年那个英国是那个基督教欧洲啊，是基督教的大本营啊，哎，那个世界的那个强点就在欧洲。后来欧洲衰败了，到了美国这边来，现在美国呢是世界上的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了。现在 基督教的真正的大本营现在移到了美国，真的现在移到了美国。然后下一步我们知道是太平洋的世纪，下一个世纪是太平洋世纪，整个热点，经济上的热点都移到了亚洲那边去了。你看现在亚洲发展多快，中国发展多快，我告诉你基督教也开始在那发展起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有很多东西我们很难解释，我们只能讲事实，讲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就是顺着地球这么绕圈的，绕过来，而且是同步的，就是基督教文明、基督福音和那个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它是一个平行的线索。按照圣经上讲，当福音围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就是传遍地极的时候，那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用我们基督徒的话，就是主耶稣要再来了，要再来了，他就是转一圈嘛。传到中国之后，下一步是哪里呢？就是印度那些穆斯林的国家，是最难的。我想啊，神把这个最难的使命交给我们中国人了，接着往下传，等传过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这一圈完了，这差不多了。世界这个世界呀，就是刚才有个朋友提的问题也很好，就被我们这个现代文明啊给糟蹋的差不多了，污染呐、臭氧层也破坏差不多了，这个二氧化碳呐、这个地球温室效应啊也就可以了，海水已经蔓延把地球的淹没差不多了，末日也就差不多了。你注意看那个世界日报那天一个头版头条的消息，就是中国大陆有48个城市要在下世纪被要在50年之内被50年被淹没，就是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太多。二氧化碳呢主要是